好，感谢主啊，我们要来到新的一年，也是第一个礼拜天。那我们也大家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把它看作一股清泉，在这个世界整个，我们说2020年被整个这些人类的罪恶，被整个这个世界的病毒，被各种虚假的舞弊的世界搞得乌烟瘴气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回到上帝他纯正的话语里面，你发现这些话语每一个字都被炼净了，让我们成为荒漠中的甘泉，来滋润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春节在元旦之前，我们把启示录给结束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来思想罗马书。当然这卷书是我小组查经查过，我们在不同的小组，我们教会应该有三个小组，好像有四个小组左右都查过罗马书哈。那我们还是要把它重新反复的思考。我们说罗马书被称为圣经中的小圣经，它把整本的圣经也是承继了旧约的很多的先知书，把保罗把这卷书完美的展示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可能不会讲一到十七节，我只能讲完一到七节。我要分成两次讲。我发现一次讲内容对我们来说知识点不多，我们不知道讲知识点还是什么呢，那个内容刺激我们生命的那个深处，产生我们对生命的一个震撼力，这个需要一点点来。所以呢，我们来看罗马书这卷书，我们说它的作者我们不再多讲，是保罗，被称为为到长期哀声的使徒。他不在耶稣基督所呼召彻夜祷告所拣选的十二使徒之一，有人说他是第十三使徒，有人说他连十三使徒都不是，都无所谓。保罗是一个在大马色的路上，本来日新为犹太教，为摩西的律法日新的一个犹太教徒，加马列的门下，他却日新来逼迫基督徒，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门主的关照，被主呼召。开始他还是对他的同胞充满着热情，去跟他同胞传福音，然而上帝的呼召是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神就借着他的事工的一些阻拦，使他转向外邦人，所以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那我们罗马书在主后57年，可能他比在他的书信里面可能加拉太书比较早一点，比加拉太书晚一点。加拉太书是他写的一卷也是他探讨因信称义的以信称义的伟大的一卷书，比较简单。但是随着他一段日子的成熟，他开始对罗马人的负担，就写出了伟大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以保罗带着锁链的使者到罗马传福音，标志着福音走向地级。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保罗最后真的是当他在耶路撒冷最后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弟兄们因着被圣灵的感动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好，但是呢保罗仍然凭着信心，他也知道到那里去将要失去自由，但他也被圣灵感动，仍然去到耶路撒冷，就去被抓，然后就开始经过几轮的审判，被各种的罗马的一些执行官啊，巡抚也好，甚至那个什么那个亚西巴王也好，对他进行几轮的审断，有的上告凯撒，保罗就来到了罗马，在那里带着锁链传福音。我们看到，当然有人说罗马的，我们待会看到吗？罗马的教会，你看到没有？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即将结束，准备回耶路撒冷前，就是写了这卷罗马书。那写的地点，他们相信在哥林多，在保罗被抓之前。在哥林多写了，可能在这个地方写了罗马书。那罗马教会的来历 大概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在五旬节那一天，在圣经记载中，罗马来的客旅彼得讲到三千人悔改，当中一些人就是从罗马来的客旅来到了耶路撒冷，在五旬节那一天也听到了彼得的讲道。那天有三千人悔改，当中很多人相信，里面有从罗马来的这些人，然后带回福音，还有第二次所提到的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百基拉和雅居拉原来自罗马，这对夫妻在哥林多保罗跟他同住一段日子，所以为什么后来到了罗马书里面，这对夫妻也回到了罗马，问在雅基拉和百基拉家中教会的案，在十六章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对夫妻也是对罗马的教会的建造有深远的影响。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提到罗马教会呢，大概是有这两种可能性。那时候你看到没有，在十六世纪罗马十六章三节说，那时他们也在罗马，就是在他家教会的案，就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在之前一段日子，保罗在哥林多曾经跟这对夫妻一同侍奉，而且是一起守着帐篷为业。这对夫妻后来去到了罗马，在罗马教会，他们在他们家中有教会。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大概罗马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讲罗马教会的可能性的存在，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所提到的一个。那么说罗马书在历史上的影响，我们看看，当然很多，我们不能够一一列举，如果讲影响力的话，可能得讲很多天也讲不完。那么看到罗马书的那个奥古斯丁，就是因为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哎，悔改信主的。保我们说奥古斯丁在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巡辩家，是一个非常却是一个非常什么骄傲的人，也是一个放荡的人。他跟着一个女子同居，生了一个孩子，他很爱那个孩子，但他的妈妈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叛逆者，但他的妈妈深爱他的儿子，常常为他的儿子流泪祷告，流泪祷告。甚至有一天，这个妈妈常常的在会堂里面流泪为他儿子祷告。结果有个神父一直注意到一个妇人每次聚会完都跪在那个前面流泪祷告，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就来到他的身边说，妇人，你为什么每次都是流着泪祷告呢？因为他一直不知道他的儿子是谁。这个妇人终于告诉他说，因为我常常为我的儿子的悔改祷告。你儿子是谁？奥古斯丁。哇，那么有名的人，是当时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巡辩家。这个神父突然有一个感动，他说，妇人，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就冲着你为你儿子流了那么多眼泪，上帝都不会不纪念你的祷告，会拯救你的儿子。这个妇人从此开始，她的妈妈不再流泪祷告，开始感恩祷告，感恩祷告。就有一天，奥古斯丁他接待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没有说他是不是信基督的，他不知道。在他做客，在他家做客之后，他送客的时候呢，走过他的一个书房的时候呢，翻到书房桌上有一本圣经。这个朋友就说，哎，奥古斯丁，你也读圣经吗？我才不读圣经呢。哎，这本圣经我不读的，我只是放在这里，为什么？是因为我妈妈送给我的，我要尊敬我的妈妈，所以把这本圣经放在我的书桌上。结果那个朋友就说了一句话，有机会可以拿起来读，就走了。结果那天晚上奥古斯丁睡觉怎么都睡不着，但他心里面一直有个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怎么都不想读，怎么都想消灭这个声音，怎么睡都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发现不拿起来读他睡不了觉，他就拿起来一读，打开圣经就翻开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十三十四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尊敬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突然他觉得这种经文关照他，十三节经文就是他的写照，他就是一个欢宴醉酒的人，好色邪淡的人，尊敬基督的人，他需要悔改。他突然觉得不过瘾，把他的助手也在睡眠中拉起来，一起在小院子里面，在月光之下一起读这段经文，一起悔改，开始了他的基督徒的人生。这就是奥古斯丁，这卷书对他的影响深远。你看奥古斯丁传记里面特别有一段描述他悔改的那个见证。当然奥古斯丁上个学期 我大女儿在美国，他们就专修了《上帝之城》这本书，他们的学生必须读的，必须要读考通过这本考试的《上帝之城》。所以他写的特别是预定论啊，他的那个什么写的很多三位一体，奥古斯丁的论述特别是对人的罪恶论里边原罪本罪的问题，那其实后来的很多的神学家都受到他的影响。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不多讲马丁路德，我们知道是宗教改革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明白神的义和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意思后，便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的，这个什么，这就是马丁路德是深受义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教义的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当然其实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无意，本身他无意要掀起完全推翻教皇制的这个改革，他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认识，但是神是透过他在天主教堂门口贴了95条论纲，挑起了，也就是带动了后来的宗教改革。他是他自己未曾想到的，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但是也这个并不说马丁路德不够厉害，他足够谦卑，他足够的来懂得让上帝的灵来工作，而不是靠自己。我们看到这是马丁路德对他的影响。加尔文曾写道，任何人通晓这卷书就是找到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这是对加尔文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为什么他认为你能够读懂罗马书就能够明白整本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过启示录，我要再讲一次罗马书，给自己更坚定的象征的标杆。我们知道我们人到一随着年长日久，我们圣经也读了很多遍，但是这个世界的败坏，各种的异端邪说，甚至在基督教的不同宗派里面总是纷繁复杂的，总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那上帝既容许我们在真理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和自由，但是我们需要纲举目张，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圣经的那个线条那个框架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和改变。这个会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其他的很重要的圣经的立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三位属灵伟人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还有很多，其实很多神的仆人对这卷书都是情有独钟，那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列举。好，那我们很快的进入了看罗马书大章大纲里面，是说我们说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是今天我们要讲两次，我们要分两次讲，带出以信称义的伟大的福音。那我们说一到十七节是讲引言的主题，要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讲到外邦人的罪，三二章到第三章八节讲犹太人的罪，第四大点三章九到二十节可以讲到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其实从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人类完全的败坏，就人类完全堕落败坏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所讲的一个中心的章节。所以为什么到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让你看到读那些经文让你感到暗无天日，让你看到人类的败坏罪恶到一个程度 完全黑暗了。现在出埃及记里边那个神给以埃及人降的第九个灾，就是惊人的大黑暗，是似乎摸得着的黑暗，那就是一个在整个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的一个能够明白。好，我们紧接着感谢主，第五章第五大点，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开始反转，上帝来反转，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从第三章二十节到三十一节讲到，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前面讲的。所以反过来，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这是在第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保罗把这个证明题，整本圣经里面那个核心的核心，把这个主题给阐明出来。紧接着第六部分，亚伯拉罕为因信称义之人的榜样，来阐述无论是为什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实际的例证。在亚伯拉罕身上，这个信心之父做一个完美的阐述，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第七部分，以亚伯拉罕为例阐述因信称义之信的内涵，信心不能动摇。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章所讲的一信，信心只有一个。但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信，魔鬼也信，还有基督教的教徒们也信，还有真正得救的那个信心，我们要定准的，定准。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在其实马丁路德，人家说马丁路德掀起了宗教改革，推翻了一个教皇，但从此在新教里面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人人都是解经家，人人都是一个释经学的权威，结果产生了上百个宗派。当然有的是真理里面的自由没有问题，但也有的实在是不靠谱的，对圣经理解一塌糊涂，你自创一个宗派，也会有一些人跟从他，没有办法，这就看到人心的败坏。好，但是感谢主，我们要对亚伯拉罕的已经称义的他的信的内涵到底是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到底亚伯拉罕的信心跟我们今天的信心，犹太人的信心跟外邦人的信心，甚至亚当的信心跟大卫的信心，到我们今天的信心是否是一样的。那么明白第八，一心称义的结果是什么，或者叫祝福是什么。但所以在这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紧接着到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讲到一心称义的原理。为什么一心称义可以带来那么大的祝福呢？我都不敢相信，很多人不敢相信，为什么会有白白的恩典呢？有那么大的祝福领导我们呢？无价之宝，却不用花任何代价，白白得到这个恩典。所以这就要讲到因信称义的原理是什么，恩典胜过过犯，一定要定在耶稣基督身上。第十部分叫因信称义的落实，这是我们喜欢的，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如果在我们学校待久的孩子们已经背诵了罗马书第六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这是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如何落实在具体的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第一是脱离罪恶，第二第七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坚固律法，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当我们去脱离律法的捆绑和辖制，就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当然这个都是一个没有一个根基，那我们没有办法。第八章叫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秘诀。我们今天讲基督徒因信称义能够得胜罪恶的秘诀是什么，是圣灵的内住。圣灵没有重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悔改，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信心，没有办法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没有办法活出一个见证荣耀神的称义的生活，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第十部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三章经文，罗马书第六章让我们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恶， 第七章应许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应许让我们活在圣灵里，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不一样的生活态度，不一样的生命气质，不是人能做的，不是靠宗教改良的，不是靠道德说教的，不是靠伦理干缠的，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上所做成的那个以信称义的那个恩典。然后第十一章第十一点是最困难的，第九章第十章叫犹太人因不信被拒绝，这就是在神学上讨论分歧最大的两章经文，关于预定论的问题，关于上帝的拣选的问题，关于犹太女外邦人不但得救是恩典，灭亡是因为什么？当然从这里看是因为不信。如果你把因为不信当作第一个因，那就是阿米念主义，非常厉害的。但你把不信当作第三因或者当作第二因，那走向改革中信仰，但不够彻底。但你明白不信在上帝的主权的旨意里的时候，你的答案才是完整的，不容易，很大挑战。但到时候我们会解开这个犹太人不信被拒绝好难的经文，甚至有很多改革中的解经家讲到这两章，不知不觉就滑向了阿米念倾向的一些圣经的立场，非常困难。第九章第十章，那第十二点，好，神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这个是奇妙的。在十一章，虽然犹太人很多人因不幸被拒绝，那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有上帝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但十一章把它写明出来，上帝为什么让一些犹太人被拒绝，是要拣选一些外邦人，而拣选外邦人为了什么？又能够激发一些犹太人悔改。上帝的工作超过我们想象的，反转式的。我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一直在灵修以斯帖记，也是犹大人的反转。我在相信今天是三号，我相信在这个礼拜或者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神还让一些事情反转过来。如果上帝的反转易如反掌，除非上帝旨意有更美好的旨意，那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神透过犹太人人人为犹太存留恩典，来表达他的永不改变的那个伟大的慈爱。好，从十二章开始不一样了。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是阐述因信称义的教义，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我们经常讲有新生命就要活出什么新生活来，真的不是靠你。我们经常说基督的新生命不是钻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活出来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重生你，开启你的心灵，让你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让你看到自己的罪，悔改自己的罪，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伟大意义是什么。你完全被他降服，完全被他在神的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洗净你的罪恶，来过一个得到上帝的永远的生命，开始靠那个永远的生命开启了那个新的生活。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我非常喜欢的。就我在一号那天早上灵修，我为什么把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其实特别是成为新的一年弟兄姐妹一个纲领性的经文，因为那是基督信仰生活的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个经文大家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应该变化，将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些经文非常伟大，基督徒应该是把它不用刻意的去背诵，要记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来引导你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到了第十四章 第十四点，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说他不但这样讲，他也这样活，不但这样活，他也这样做，他不但这样做，他也这样死，看到没有？保罗就是为之生，为之死。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与他所传讲的信息是相吻合的。所以你看，保罗敢在他的很多书信里面，不但讲真理，保罗在他的很多真理里敢抒发他的情怀，你看到没有？保罗，你注意看，保罗其实，你看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你说他是个神学家，是个伟大的教师，伟大的牧师，伟大的使徒，伟大的长老，伟大的执事，他也是伟大的仆人，他有足够的崇高的伟大的理性，他有非常细腻的温柔的情感，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抒发他个人的情怀，他甘于我为什么？因为基督与他已经合而为一了，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也有益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更是抒发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充满了他个人更是来自上帝的那个情怀。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你看一看，看看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对提摩太的那个爱的关系，看看提多书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基督的那个伟大的爱，都是来自基督的爱。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生活，他是一个充满着上帝来的理性，也充满着上帝来的那个情感，基督的爱在他里面。最后有恶言和最后的劝勉，这就是罗马书整个的第十六，整个十六章。好，有人要拍一下，我再回来给你拍一下，这是整个罗马书的大纲。我希望我们在这段日子里面好好的思想，进入在对保罗他的对上帝真理对福音的那种投入，对基督的那个爱，以及他同时对罗马的信徒，对罗马的非信徒，以及到整个对外邦的信徒，以对外邦的非信徒充满着负担，充满着基督给他的这个伟大的基督的爱。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我们说，所以罗马书的作者，我们很快的看一看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来介绍自己，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看到没有？我们刚才保罗首先他知道在基督里面所有的领袖，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他要第一要明白他是一个仆人，否则就变成一个祸患。无论你做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做到一个使徒时代的伟大的使徒，你做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一个团契的带领者，哪怕你在家庭里面的那个丈夫，那个父亲，你都是做仆人。不能做仆人的领袖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但是保罗首先叫到这是基督的仆人，当然不是人的仆人，不是卑躬屈膝的，不是向人说人话向鬼说鬼话的仆人，是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一个忠心在上帝面前的。第二他什么？他是奉召为使徒的。诶，这个有点挑战。很多人挑战保罗的使徒的地位，挑战保罗的身份。但保罗特别说明，我是奉召为使徒的，不是出于人，不是人暗立他的，不是人呼召他的。这个我们看到在大马色的路上，对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是讲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保罗说的，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保罗几乎这五个职分他都有，虽然他没有提到他的先知的职分，他谦卑，但是他确实有使徒的职分，他有传福音的职分，特派传神的福音，看到没有？这里是这个特派，这他第一节里面一个字不增加，一个字不影响，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这是第一。第二，奉召为使徒。第三，特派传神的福音，你看到没有？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对他的介绍，圣经就是那么 很准确纯净。然后注意第五节他明白是什么，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你要明白你所有的所得到的那个恩赐，那个身份，那个生命，那个地位，那个职分，都是从神受的恩惠。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很有独特的天赋，配得上帝的某个方面的眷顾，都是错误的。我们是用保罗说的，我们是从某个角度讲，我们是徒受神的恩惠的。但是保罗说，你不可徒受神的恩惠，那是应用。你因为徒受神的恩惠了，白白得到神的恩惠了，所以你的行事为人不可徒受神的恩惠。这个很奇妙。除了基督之外，毛泽东说的话就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基督除外。因为他不懂基督，他懂基督他会讲，实际上世界上除了从基督来的爱，人是没有爱，没有所谓的恨，就不用有，就是恨。人无缘无故就会恨，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他是一个什么？当然带了他的人确定什么？他是个使徒。他是再一次的强调什么呢？就是在第五节里面说的并使徒的职分，再一次的强调。他说分召为使徒，也就是说最后第五节里面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就特别强调了这个使徒什么意思。他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不是来自人。当然对使徒说要满足三个重要的条件，说是基督亲自呼召的，亲自听过耶稣讲道的，亲自跟随过耶稣的。所以别人按照这三个条件说保罗好像不够，保罗没有，不是在主耶稣拣选门徒的那一夜彻夜祷告所拣选的使徒，也没有亲自跟随耶稣去带着十二个门徒到处传福音，也没有对他有特别的训练。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但是保罗强调我就是一个使徒，不只不过我是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使徒，我在使徒中是为最小的。他很谦卑，但是他就是使徒。我们在操，所以在这个里面强调好，那看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二到四节里边我们不断的来强调一个总的概论是什么。你看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说什么应许的，这是第二节。喂，福音是有传承的，你知道吗？不是因为耶稣来了他带来福音，这个基督教的创始人叫基督，耶稣基督，那我同意，但是我们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要搞错了。耶稣就根本没有降生。那我们知道了，神最早的启示，耶稣基督福音的是在哪一章？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第一次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用耶稣是谁？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亚当夏娃犯的堕落之后，在神给亚当所立的约的前半部分，亚当背离的那个约，吃了不该吃的那个果子，神开始启示他自己伟大的救赎，就是他要杀女人后裔的蛇，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魔鬼的什么头，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是杀了耶稣的脚后跟。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这是透过摩西启示，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也知道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把焦点从普世的人投注到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为祖先的，或者为族长的希伯来民族，开始启示出上帝伟大的福音。 透过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是万民得福，他的王位直到永远。亚伯拉罕后裔的王位没有到永远呢，他不可能是万民得福的。但是他是指在加拉太书里保罗说指那一位当住的那位后裔是耶稣基督。当然到了大卫的子孙，所以我很喜欢圣约神学里面那个，我把它叫应许神学。整本圣经抓的是弥赛亚的应许，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条伟大的一个主线。包括以斯帖记的犹大书，那个犹大支派的得救，包括甚至创世纪的39章查经了38章犹大跟他玛生了什么谢拉跟法勒斯，对不对？生了法勒斯和谢拉。为什么查经那一章前不着天后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查经一章创世纪的38章为什么？那里是都是跟弥赛亚的应许是有关系的。如果那一章没有，弥赛亚的应许就被破掉了。犹大族没有得拯救，没有借着以斯帖拯救犹大族，整个犹大族就不存在了，就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了。他玛不是凭着信心跟他的公公同房，弥赛亚的应许就被破掉了。就看到没有，圣经里面每一次的叙述，他说都是跟弥赛亚的降生有关，他的应许有关系的。所以没看到什么呢？所以神界众先知在圣经上说什么？所应许的，这是在 DNA 里面。哎，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确实没有写一卷圣经。哎，新约没有他写的，旧约当然他没有写，因为旧约他没有来，他还没有降生。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伟大，就在这里。一个宗教教主创立了一个宗教，写了一本经典的著作，就成了那个宗教。基督从来没有创立任何宗教，因为有39卷圣经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写的，凡写的这内容都指向他的。那耶稣基督来也没有写一卷圣经，很奇妙，哪一卷圣经神写的耶稣写的没有。所以耶稣不是创立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他来了写了一本伟大的经卷导致了基督教的产生，这个不可信。我们伟大的耶稣他没有，之前他没有写任何圣经，没有说他神的儿子可以启示他自己先写一本圣经下来，没有。但是在他出生之前的39卷指向他，然后耶稣基督用他的降生来印证了旧约所有的预言，这是奇妙的。这个你还不信，那你该下地狱了。确实那些拒绝真理的人的结局只能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无法逃脱上帝永恒的审判，就是这样。上帝我们看得很清楚，让我们清楚人的败坏到什么程度，人的罪到什么程度。除非上帝直接的工作，直接的圣灵的重生你，你就没有办法来信主，没有办法来得救。这就是人性，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败坏。好，他是基督，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不多讲哈。第二点很重要哈，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待了很久，你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那你很可惜哈。这个在我们天主教这个里面你一定要记得，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字义叫受膏者的意思，希伯来文叫什么？弥赛亚。希腊文呢叫基督，这是不同的语言。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哪三种什么叫受膏？就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说一个人世上所有的人可能他只有一种职分，这都有两种职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有三种职分兼而有之的。所有的那些都是预表基督，你是先知的恩赐，只不过是说把基督将来带来的这个信息提前告知大家，教导大家。那祭司来什么？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献祭来服侍大家， 把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职分。君王是来治理每一个人，信主的不信主的人，需要这位弥赛亚这位君王来治理我们。大卫是君王，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祭司。摩西是先知，他好像算个祭司，但他不是大祭司，亚伦做大祭司，亚伦是大祭司，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君王。看到没有？只有耶稣基督，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君王。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那位圣子。好，第三、第四，耶稣也成为人子。好，看到没有？这个是在哪里？你看，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什么？也成为人子。按神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看到没有？他上帝的儿子，他也成为了人子。所以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个很奇妙，他是完全的人子，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的神人爱性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里面完美的把它阐述出来了。千万不要混乱，千万不要动摇。我经常讲，我在新生命的学习里面总是告诉那些人，耶稣基督为什么既要是神的儿子，他又必须是人的儿子。也就明白耶稣基督的神人爱心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含糊的，这是断明断定异端跟正统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才是无罪的，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罪。他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代表人类，也才能够体恤人类的软弱。所以基督神人爱心，所以圣灵是神，玛利亚是人，圣灵感应一个童女怀孕，生出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为什么罪人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既是神又是人，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个在罗马书这里面所提到，你看到没有？为什么第三节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呢？按神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很重要。我们再看什么？耶稣为人类的罪受死。当然，人类的罪，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每一个人，我们打这个概念是讲耶稣基督受死。重点讲的，我现在讲的这个人类的范畴，不是我这今天不会讲重点。还讲了，他确实为他要拯救的子民去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信仰超越任何宗教的伟大之处。耶稣基督他不但死了，他更复活了。不但我们每个月的每一天，我们经常讲说犹太人纪念安息日，安息日是变化的。最早神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啊？是因为上帝完成六天创造之功，第七天安息了。到了出埃及记，上帝在安息里面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不但要纪念上帝的六天的创造，还要纪念神把希伯来人带离埃及地的那个日子称为特别的日子，纪念安息日。这是在出埃及记，紧接着就到了诗篇118篇里面所讲到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犹太人所弃掉的那个，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已经成为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在哪一天？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安息日纪念的是三个伟大的意义，不能够 回到犹太教里面那个接守那个安息日那个日子而已的意义里面，不但也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万物和人类，对呀、啊，神也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把希伯来人带离埃及，纪念那个日子。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头，在那安息日的安息之外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安息，因为恶人必不得享安息，守安息日也没有安息，所以信耶稣的安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刚刚灵性长老也祷告到的，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得胜了撒旦。一定要对复活充满着信靠，否则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很辛苦，守律法，又想得到恩典，又想守律法，又想得到恩典，又想守律法，又羡慕，更羡慕恩典，纠结得很，我们生命的气质出不来。我们在学习基督好榜样，怎么学都学不来，你知道吗？学了一辈子也没学出基督好榜样来，为什么？因为榜样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那个榜样你学不会的，东施效颦而已，永远不是西施，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新造的，脱胎换骨的，是靠着恩典所激发出来那个生命是完美的，我们向着那完美的方向去迈进，千万不要靠守律法来得救，先靠守律法来成圣都不可能。这个阿高弟兄也在讲这个主日哈，在不断的讲恩典跟律法的关系里面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明白了是一回事，有什么应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总是面对很纠结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情感里面。但是我们要注意，感谢主，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我跟你讲，你理身上明白的都不够，一定不行，一定要靠什么基督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去动工，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复活的伟大的救恩上，你才有可能不断的被主改变，不断的被主造就，不断的被主成圣，你就会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否则是困难又困难，非常艰难，我们求主来怜悯。好，这是福音的内容哈。那我们这么瞧，保罗承受职分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第五个部分重要的内容，这边什么？第五节边，在万国中叫人耶稣的名信服真道，这是在第五节的下半句。保罗他说，从神基督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干嘛？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里面用的非常为我非常喜欢这个词是什么词呢？叫信佛，服侍的啊，顺服的服，信佛真道什么意思？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讲了，真正的信心才能带来顺服，真正顺服的人才是一个真信心，信心跟顺服从来不能分开的。说平衡，你平衡不了的，你怎么平衡？它是孪生的，懂了吗？所以很多弟兄们讲啊，只强信心不谈，哎呀，你信靠主了，信心有了，结果什么都不做了吗？那不叫真信，那是假信的嘛。你这个假是不对的，你知道吗？哎，什么都提基督，什么都信靠福音，什么靠福音？福音给你饭吃吗？给你房子住吗？给你衣服穿吗？你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正在追求吃饭，对不对？你专门在追求穿衣服，对不对？你专门在追求个买房子，对不对？所以你总是来充当福音，对不对？人心里充满的嘴里就什么说出来，你知道吗？喂，你说信主就有一切了，信主给你钱吗？你就知道钱，对不对？一谈就知道你满心都在想钱的事情。但你基督徒啊，你不能不提福音啊，就言为心声。谁告诉你信福音就没有不需要钱的？没有人跟你这样说。谁说信耶稣就不要房子租的？是你说的，圣经没有这样说，你为什么那么强调呢？ 我给你使劲的强调福音是没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要加上一个那么多的前提在里面呢？保罗所强调的，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万民来怎么样呢？因基督的名来信服真道。不要断章取义的好不好？不要去在那里好像你为了前面的知识多么的广阔，好像别人不懂，不可能。因为保罗在这里嘛，是要使万民，这里我觉得那时候是你看在万国中，各国各民各方，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万国万民中，叫人因耶稣的名，是因为耶稣基督，因耶稣基督得永生。圣经本身不能给你永生，是圣经里面告诉你，这位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永生。千万不要搞错，很多时候天主教时期好，在教会史上很多时候教会崇拜圣经的，很奇怪，小心。但有时候也不奇怪，他们很强看重真理，就变成什么律法主义。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可能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当然这里面说他们死捧旧约，旧约里面有没有耶稣呢？也有耶稣，他们这种字句上的那些律法的规条，却没有看到律法的精义，看到先知的预言是指向弥赛亚的，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在万国中因耶稣的名信服真道，没有耶稣没有真道，你要记得这一点。没有耶稣基督在你上做成的救恩，你读圣经也读不明白，你讲道是讲错的，你知道吗？我得讲多么有神学系统，多么的更有知识体系，仍然是没有生命的，懂了吗？要因耶稣的名。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说要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生命，有了生命你才能够明白真理。也就是说你的明白的圣经没有信心调和你那个道，你那个道是死的，理性主义的，律法主义的，宗教式的一个迷信的一个信仰。所以这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敬服着，这样这些用词要非常精确，我没办法再增加了，我没办法改，你知道吗？我只能把这个我把我领受的跟大家分享而已，我都不敢增加一个词，不敢减少一个字，这个太完美了。保罗罗马书写的非常完美，我都不叫讲道，其实我就把我读罗马书跟你们分享我的感受，我怎么去领受，我都觉得大家一起来体会这种境界。然后你是哪里讲道，你就把圣经读一遍而已嘛，把保罗说的话再重复讲一次嘛，好像真的是只能这样做，没有办法。保罗接受对象，保罗马书的什么，保罗马书的接受对象是什么呢？是罗马教会。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界定罗马教会的。其实保罗的每一卷教会书信里面都是这样界定，不过每一卷书他讲的，因为罗马教会很完整，也他是完整的教义，他怎么界定教会这个词，也是地方教会，一个罗马的教会，他是为神所爱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你看第六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门招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先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这个爱我们说不是那个普遍恩赐的那个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阿嘎佩的爱，舍己的爱，无条件的爱，那个伟大的救赎的爱，为神所爱的，什么奋召做圣徒的，是被主所呼召做拣选的，他是门招的，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从世人中，从罪人中，同样被判为有罪的那群人里面 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是什么人？是做圣徒的啊！他在地上属耶稣基督的人，你要记得哈，千万不要把他混乱，是属耶稣基督的，不是属别的宗教组织的，不是属三字会的，不是只属于长老会的，不是只属于某一个宗派里面的那些信徒，是历史历代的门徒。当然在这里罗马教会的定位当然包括在里面，是什么？是那些什么奋招属耶稣基督的人，是耶稣的宝血跟他有份的人，就是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千万不要，教会不能扩大，不能缩小，不能扩大教会的概念变成组织机构，变成一帮人的共同体，也不能缩小基督身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的敏感，不可以分党纷争。保罗非常平衡这两个，这里看到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听说你们中间有分党纷争的事情，保罗拒绝定论是什么？说你们说我说什么基法的，我说亚波罗的，我说保罗的，我说基督的。保罗特别的批判这个，在第一章跟着前第一章保罗紧张的批判不可以结党纷争，但是他也是不可以扩大基督的身体，教会，教会是什么？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罗马的教会，在罗马那里属耶稣基督的人不能有任何含糊。第四是做什么？圣徒，你看到没有？奋斗做圣徒的众人，圣徒什么概念？没有基督的救恩在他身上，他会圣徒吗？是罪人，是罪的奴仆。当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我们分别为圣出来的，属神的子民。大家一定要记得，教会不能大于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小于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只不过在普世教会里面，从第一个亚当，我们相信他被主拯救，到最后得救那个人是普世教会。但是从一个地方教会来讲，那也只限于那些被主所呼召的人。所以呢，地方教会里面客观上存在假信，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坐在这里的每一个说信主的人，真的不一定都是真的，甚至你洗礼的人也不一定是得救的。当然，但在我们的主观的定义里面，你仍然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大家要记得，在教会的行政系统里面，你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或许今天的教会名单、会员名单里面也有你。这个我们不想判断，我们不可能随便判断你。但是，在属灵的国度里面，你还是不在里面的。我这讲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要去排斥这些人，还是什么呢？需要我们常常反思我们的信仰。我到底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呢，我还是信仰一个基督的救主教呢？我信基督本身呢，还是信基督教的教条的这个理论而已呢？这是本质区别的。你只是一牧道友，你永远在，只要你还没有真的重生得救，你只是天赐教会的牧道友。虽然你可能是受洗了，你可能是在会员名单里了，或者你不在会员名单里面，你自称为是基督徒了，你仍然不是圣徒，你仍然是一个慕道的朋友。求主帮助。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得到神的恩惠和平安的人。什么意思？你看，愿恩惠平安从我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看到没有？没有得到上帝来的那个救恩的人，无法得到上帝的恩惠，就无法得到上帝的平安。虽然世人都说出入平安，司机一出门，对不对？平平安安出门，叫安安全全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但是圣经里说，恶人必不得享安息。作恶的人没有平安，无论表面上多么的享受最终之乐，表面上多么的我没问题，我很幸福啊，我过得很美好啊，都是自欺欺人。